He changed our lives.
Steve Jobs had a
他说：“记住，你即将死去，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箴言。”他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。11月5日，他去了，但他却活在亿万人的心中。
I genius, how Steve Jobs changed the world.
他的产品改变了世界，他的思想影响了亿万人。他的咬了一口的苹果深入人心。
iPod,
他是科技与艺术结合的传奇，他是硅谷王者。
The iPhone,
I have an iPhone.
大连电台财经广播FM93.1 年度巅峰巨献，品读乔布斯播出季，一起分享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蒂夫·乔布斯。
上集我们说到，乔布斯进入游戏生产公司雅达利工作。1974年，他还进行了一次印度修行之旅。回来后继续到雅达利工作，在受到公司创始人布什内尔重用的同时，他和沃兹开始了一次合作，为创建苹果公司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欢迎您收听《品读乔布斯》第六集《创建苹果公司》。
1975年1月，大众机械师杂志封面照是第一台个人计算机阿尔泰，这是价值495美元的一堆零部件，必须被焊接到一块电路板上才能执行非常少的任务。可对于业余爱好者和黑客们来说，它预示着一个新纪元的来临。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看完那期杂志后，就开始研发用于阿尔泰的 BASIC 语言版本。乔布斯和沃兹也被这期杂志深深吸引了。
加酿计算机俱乐部成立的首次会议中心议题也是阿尔泰。1975年3月5号，沃兹在朋友的引荐下参加了这次会议，会议上演示了阿尔泰计算机，但对于沃兹来说，更重要的是他见到了一枚非处理器的规格表。他一直在设计一台终端机，带有键盘和显示器，可以连接到一台小型机上。利用一枚微处理器，他就可以将小型机的一部分性能转移到终端机上，这样终端机就可以变成一台独立的小型台式机。这个主意在他脑海中萦绕了很久。键盘、屏幕、计算机都整合在了一套个人装置中，这是沃兹突然冒出来的关于个人电脑的设想，在这之前没有这么做过。那天晚上开始，沃兹就开始了自己的设计。
每天下班以后，沃兹就回家，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晚饭，然后就会回到惠普公司连夜研究他的计算机。他把零件散布在他的小隔间里，搞清楚他们放置的部位，然后焊到主板上去，之后开始编写软件程序，能够让微处理器在屏幕上显示图像。因为承担不起使用电脑的花费，他所有的代码都是手写的。几个月之后，他准备好测试了。沃兹说：“
我在键盘上按了几个键，然后就震惊了，那些字母都显示在了屏幕上。”
那天是1975年6月29日，星期天，个人电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。乔布斯也大吃了一惊，他连问了沃兹好几个问题。
这台电脑能联网吗？是否有可能添加一块磁盘作为存储器？
他还开始帮沃兹找来零件，最重要的就是动态随机存取芯片。乔布斯打了几个电话，就免费从英特尔找到了一些芯片。沃兹说：“
史蒂夫就是那样的人，他知道怎样跟消费代表说话，我就不行，我太羞涩了。”
乔布斯开始跟随沃兹一起参加加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。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摩尔 为这个俱乐部灌输的精神就是交换与分享，而不是做买卖。沃兹很欣赏，他说，
黑客伦理的一种体现就是信息应该是免费的，我希望自己的设计能够免费贡献给别人。
比尔盖茨不是这么想的，他和保罗艾伦完成了阿尔泰电脑的 BASIC 语言编译器后，加量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复制了该编译器，并且在没有付费给他们的情况下相互分享，这让盖茨没料到，于是他给俱乐部写信，
请大多数业余爱好者们注意，你们的软件都是偷来的，这公平吗？你们这样做只会让别人不再愿意编写好的软件，谁能承受得起无偿的专业开发？如果有谁愿意付钱的话，给我来信，我会很感激。
与盖茨的想法相同，乔布斯也不希望沃兹的发明是免费的，所以他说服了沃兹，让他不再免费地送出他的设计原理图。乔布斯的理由是，我们为什么不做好印刷电路板后，然后卖给需要的人呢？
乔布斯想到了一个计划，付钱给雅达利公司的一个熟人，让他帮忙绘制电路板，然后制作50张左右，这样的花费是$1000左右，再加上给设计者的酬劳，如果他们以每块$40的价格销售电路板，利润大概是$700。沃兹不相信他们能卖掉这些电路板，他说，我甚至看不出怎么收回成本，因为银行拒付乔布斯的支票，他惹恼了房东，现在每个月只能用现金付房租。
乔布斯知道怎样说服沃兹，他没有争辩说他们一定能赚钱，而是说这一定会是一次有趣的经历。乔布斯说，
即使我们赔了钱，我们也能拥有一家公司，在我们的一生中至少有这么一次我们可以拥有一家公司。
这句话对沃兹的诱惑太大了，比变成富人的诱惑还要大。沃兹说，
想象一下那种情景我就兴奋，两个最好的朋友创办一家公司，天哪，我立马就同意了，我怎么可能拒绝？
为了筹集所需资金，沃兹以$500的价格出售自己的惠普65计算器，但最后买家只给了一半的价钱。乔布斯则把自己的大众汽车卖了$1500。当初他父亲就反对他买这辆车，那辆车也经常出问题，这导致买下这辆车的人两个星期后就回来找乔布斯，说引擎坏掉了。乔布斯同意支付维修费的一半。
经过这个小挫折，他们现在已经拥有了$1300的运营资本，还有产品设计以及一个计划，他们就要建立自己的公司了。
既然决定开公司了，就要给公司起个名字。乔布斯之前又去了一次团结农场给苹果剪枝，沃兹去机场接他，在回来的路上两人讨论了好几个名字，最后乔布斯提议叫苹果电脑公司。他解释说，
我这段时间正在吃水果餐，又刚从一个苹果农场回来，这个名字听上去有意思，有活力，不吓人。苹果削弱了电脑这个词儿的锐气，还有这能让我们在电话簿上排在雅达利之前。
他告诉沃兹，如果到第二天截止日期时还想不到更好的名字，那就用苹果。他们真的用了这个名字。
大连电台财经广播 FM93.1 年度巅峰巨献品读乔布斯正在播出。
沃兹还没有准备好全身心加入苹果，他骨子里还是个惠普的人，至少他是这么想的。他还想保留自己在那儿的工作。乔布斯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盟友，一来是要帮助说服沃兹，二来是在自己和沃兹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打破僵局，所以他请来了朋友罗恩·韦恩，雅达利公司的一个中年工程师。
韦恩知道要让沃兹离开惠普很困难，当下也没有必要让他离开那儿。 当前的关键问题是要说服他将他的电脑设计归为苹果公司所有。韦恩说，
乔布斯和我意识到这些电路将会是苹果公司的核心，我们在公寓里讨论了两个小时，终于让沃兹接受了这个条件。我的理由是，一个伟大的工程师只有和一个伟大的营销人员合作，才有可能被世人所铭记。这就要求沃兹的设计全部专属于这家新公司。
乔布斯很高兴，也很感激，因为他将新公司10%的股份赠予了韦恩。这更为关键的是，当乔布斯和沃兹在某个问题上有分歧时，韦恩可以决定最后的结果。
在沃兹同意让他的新电脑设计成为苹果公司的财产之后，他还是觉得这些设计应该首先提供给惠普，因为那是他工作的地方。于是在1976年春天，他向老板以及高级经理们展示了自己的成果。会上的高级主管对这个设计印象颇佳，但最后他还是说这不是惠普所开发的。沃兹当时很失望，他想这意味着自己可以自由地投入到苹果公司的合作关系中去了。
1976年4月1日，乔布斯和沃兹去韦恩在山景城的公寓起草合作协议。韦恩说他有用法律术语书写文件的经验，所以这份3页长的协议是由他完成的。他的法律术语是这么运用的，在各个段落的开头都是这样写：
在此注意，在此进一步注意，据此考虑到各方利益分配。但对于股权和利润的分配是简单明了的，45%、45%、10%。协议中还规定，任何超过$100的支出都需要得到至少2名合伙人的同意。此外，各方的责任也都划分明确，沃兹主要负责电子工程的执行，乔布斯负责电子工程和市场营销，韦恩负责机械工程以及文书工作。乔布斯用小写字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沃兹小心翼翼签上了草体字，韦恩的签名是难以验证的潦草字体。
之后不久，韦恩就退缩了。乔布斯开始计划借来更多的钱并花掉这些钱，这些使韦恩想起了自己开公司的失败教训。他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过程，所以11天后，他就回到了圣克拉拉的办公室里，带着一份退出声明和一份合作协议修正案。修正案中说，韦恩不再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公司运作。文件中还提到，作为对他持有的10%公司股份的回购，他得到了$800。此后不久，又得到了1500美元。
大连电台财经广播 FM93.1 年度巅峰巨献，品读乔布斯，正在播出。
苹果公司正式成立后不久，乔布斯和沃兹就共同登台，在佳酿计算机俱乐部进行了一次演示。沃兹展示了他们最新生产出来的一块电路板，描述了上面使用的微处理器、8KB 的内存，以及他编写的 BASIC 语言的程序版本。他还强调了人性化的键盘。然后乔布斯讲话，他指出苹果的产品与阿尔泰不同，所有的关键元部件都已经内置在机器中了。然后他问了大家一个问题：人们愿意花多少钱来购买这么一台完美的机器？他是在努力让大家看到苹果电脑的惊人价值。
然而观众并不是很感兴趣，但有一个重要人物留了下来，想要获得更多信息。他的名字叫保罗·特雷尔。1975年，他开了一家电脑商店，就在国王大道上。一年过后，现在他已经有了3家店，并且计划将其发展为全国连锁。特雷尔在看了乔布斯给他做的私下演示，留下了名片，并希望保持联系。
第二天， 乔布斯就到了特雷尔的商店，特雷尔同意订购50台电脑。他并不想要只值$50的印刷电路板，因为顾客买了这个之后还要再去买芯片自己组装，这也许能吸引一些狂热的爱好者，但大多数顾客不愿意这么麻烦，他要的是完全组装好的产品，为此他愿意每台出价$500，货到付款，现金结账。
为了完成订单，他们需要价值$15,000的零部件。在佳园高中和他们一起搞恶作剧的艾伦·鲍姆以及他的父亲愿意借给他们$5,000。乔布斯想从一家银行借一些钱，但银行经理拒绝了。最后，乔布斯说服了克拉默电子公司的经理，这个经理亲自打电话给保罗·特雷尔，确认对方是否真的下了一个$25,000的订单。特雷尔确认了订单的真实性，克拉默商店同意将零件预支给他们，账期30天。
乔布斯家的房子成了这50块主板的组装工厂，因为零件的期限就是30天，所以所有人都加入了。乔布斯和沃兹，还有科特基和他的前女友霍姆斯，以及乔布斯的妹妹帕蒂，他们做完一块电路板后就交到沃兹手中，他会把装好的主板连接上电视机和键盘进行测试。
乔布斯的父亲保罗·乔布斯也停下了自己修理汽车的副业，这样一来，苹果公司的一帮人就能占用整个车库了。他在车库里放了一张长长的旧工作台，在墙上挂了一张电脑示意图，还装了一排贴好标签的抽屉用来放零件。他还用好几台热灯搭了一个高温箱，用来测试主板在高温下连夜运转的状态。每当他的儿子脾气爆发的时候，保罗·乔布斯就会把自己的冷静传输给他一些。
12块组装好的主板经过沃兹检验合格后，被乔布斯送到了特雷尔的商店。特雷尔有些吃惊，没有电源，没有外壳，没有显示器，也没有键盘，他期待的可不是这样的产品，但乔布斯死死地盯着他，他只好同意收货付钱。
30天后，苹果公司已经接近盈利状态了。乔布斯回忆道，
这些主板的实际造价比我们预想的要低，因为零件我买得很划算，所以我们卖到特雷尔商店的50块主板收回的钱足够支付100块主板的材料费，通过把剩下的50块卖给朋友和佳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同仁，我们就可以真正实现盈利了。
大连电台财经广播 FM93.1 年度巅峰巨献品读乔布斯正在播出。
为了看上去像一家正规公司，乔布斯租用了接听电话服务，所有的留言都会被转给他母亲。罗恩·韦恩为公司设计了商标，他使用维多利亚时代插图小说风格的华丽线描，画的是牛顿坐在一棵树下，边框上还引用了华兹华斯的一首诗：一个灵魂永远孤独地航行在陌生的思想海洋中。这是略显古怪的一句格言，其实更加符合罗恩·韦恩的自身形象，而不是苹果公司。也许更加贴切的诗句来自华兹华斯对法国大革命的发起者的描述：能活在黎明时光是何等幸福，但在那时是个青年，更胜似天堂。
这时沃兹已经开始思考下一代机器了，所以他们把当时的机型称为 Apple 一。紧接着他们又生产了100台主板供应给零售商店，这时他们之间有了矛盾，沃兹想以成本价出售，而乔布斯想好好赚一笔。乔布斯赢了，他设定了一个零售价，差不多是成本的3倍。 在特雷尔和其他商店支付的500美元批发价的基础上又上涨了33%，也就是666.66美元。
1976年的劳工节周末，第一届年度个人电脑节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举行，所有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产品。乔布斯和沃兹也参加了这次电脑节。
金牌声音，深情呈现，一流设备，顶尖团队，精心制作，只为再现传奇人生。品读乔布斯，我们都爱听。大连电台财经广播 FM93.1 年度巅峰巨献。
第一届年度个人电脑节能给苹果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机会？这之后的苹果公司又会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呢？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品读乔布斯》第七集《超越自己》。
品读乔布斯播出时间：首播8点至9点，重播18点至19点，敬请关注。编辑蓝心，播讲方慧晨曦，录音制作阿健，架构设计唐浩清，文学顾问田胜，监制刘玉君。
眼界决定世界，思路